先生。各位弟兄姊妹们平安。很高兴再一次来到这里跟弟兄姊妹们见面分享神的话。为什么我说再一次呢？因为在七年前我曾经也来过这里，但是是你们的母堂我们的前面的教会里面，当时是过粤语同在一个堂里面，那么我讲粤语，那么有姊妹跟我翻译。我想今天再次来到当中的时候，我看到真的神恩典满满的赐给大家。因为怎么样呢？现在你们已经国语堂、粤语堂都各自的独立，已经各自的发展，真的看到神的恩典是满满的赐福给大家。那么愿神继续使用你们，祝福你们，有更多的我们的同胞们能够因着你们的服事得到这个福音，得到这个救恩。我知道呢，在这里的弟兄姊妹们，他们已经告诉我，哦，你们这，我也特别喜欢堪培拉这个地方，因为很有文化的味道。同时呢，我知道你们每一个都是非常高水平的人，所以我在这里的时候非常非常震惊的跟你们分享神的话。那么呢，我相信在当中的很多人都经历过，你们在读书的时候，在学校的时候，还是在研究院的时候，有很多的考试哈。我想请问你一下，你对于考试这一科，你喜欢吗？啊，你一点也不惧怕吗？啊，有没有人很喜欢考试的？啊，你不喜欢考试，为什么到现在你们拿了那么多学位呢？你要考也不要考，都是要考，长都够今天。但是你不要想你离开学校以后呢，你就不再考试了。其实我告诉你，我们每一天，特别是我们是基督徒的，每一天都在考试当中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为了要读书的，在学校的，我们都会要得到在学校里面好的成绩，所以我们很用心的拿到最高的分数。但是神在我们的心中，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，刚才你很老实的告诉我，我们每一天生活里面都是在考试里面，那么神在看我们，那么你可以拿到神给你的每一天的生活里面，你可以拿到多少分数呢？也有 fail 哦。神，你可以得到神，将来有一天，刚才经文所说，我们将来有一天，我们要经过他的时候，你想，他会给你多少分数？我仅仅拿到60分就可以了。我不贪心的，60分就可以。那么，真的60分吗？还是神蛮有恩典的，给你80分、90分，或是算了，马马虎虎一生就可以了？不可以，那怎么办呢？好了，那么很简单。一个考试，很多人可能都会容易的。我们去超市哈，去超市买鸡蛋，啊，买鸡蛋就买鸡蛋呢。那么有时候呢，买了我要买鸡蛋的时候，我打开我的盒子，那么是 看看鸡蛋里面怎么样。但是这一盒子的鸡蛋呢很好，但是我发觉有一个鸡蛋呢有一点点的破裂，那怎么办呢？我要打开第二盒，我可不可以将它调换过来呢？可能算了吧，但是有时候真的不公平，我就将它调过来，将破裂的换的好的，换到我这个盒子了。那么你说合格不合格？ OK， 有时候呢我们在超市里面买水果哈，剩下的但是需要啊，再挑几个好的，当我拿了，突然之间有个工人他拿了一盘刚刚出来的新的 蛮好的要放在这里，你说我现在拿的 刚才剩下来的哪几个要不要再换一个拿好的过来呢？反正我还没有付钱，我要愿不愿意呢？我们每一天生活里面，我们每一天生活当中都在显露我们心里面我们的价值，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根基是什么样，我们的品格是怎么样。其实上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都是一个考试，都是一个试验。好了，刚才我们读的哪一段的经文，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翻开到哪里去哈？我们再一次翻开《哥林多前书》。当我预备了这一段经文的时候，我就问我们的牧师，李牧师问他啊，我们过去的经文，他说，我们去年啊，我们去年的时候有看过《哥林多前书》，那么。我不知道，反正我就知道你们可能对哥林多前书、哥林多教会就有一点的认识了。当我们谈论到教会的问题，或是保罗对哥林多的期望的时候，我们很容易都提到这一卷书。这一卷书的时候，讲到教会是很多的问题。弟兄姊妹们，他们呢表现呢是画出了属于肉体的生命来。什么叫做属于体的生命呢？很简单，属于体的生命呢，就是为自己，为自己，以自己做标准，以自己做一切事情的决定。这个就是属于体。当有人对着我的时候，我的反应就是要还击他，或是怎么样找机会的报复，或是当我自己受亏损的时候，我就要拿人，或是怎么样，我就要找公平回来，属肉体。但是为什么保罗对这个教会那么紧张，那么多的要求？因为教会里面的组成，教会里面的就是基督徒。那么基督徒，你们早在一起的时候，有神在我们的当中，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样得来的？是基督的宝血将我们换回来的。那么我们的生命已经不再属于我们自己，是属于神的，是属于神的。所以呢，在这个时间里面，但是我们的确实表现出来，哥林多的教会确实表现出来是怎么样？属肉体，还是属于自己？为什么我们常常觉得呢？我们 在这个时代里面做基督徒很困难，很困难。原因在哪里？困难的原因就是我们常常又跟神争夺。跟神争夺什么？争夺这个广东话就是话事权。咦，你们是听广东话的吗？好，哇，就是很厉害了。你告诉我，话事权国语怎么读？对了，不用翻译了。我们常常都是这样，我们很喜欢就是我要管理我自己，我要控制我自己，我要走我自己的路。但是为什么会挣扎？你一方面你也知道我是属于主的，另一方面我要走自己路，我要自己决定我自己一切，不论是婚姻，不论是前途，不论是我要去哪，都是我在我里面讲话。那么你说你讲到教会的时候，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刚才我讲了，我们教会的组成就是你们。我们今天你去的时候，你遇到任何事情，那么你不单是代表你的身份，人家会问你，人家会问你啊，你是哪里？哦，我是基督徒。你是哪里的基督徒？我是堪培拉华人教会。你不单是你表达你自己，你的身份里面你要表达你是基督徒，你的是属于哪个教会的人。弟兄姊妹们，既然我们的生命是属于他的，所以是神的主的，我想问你一下，那么你勇不勇敢承认他？你有没有勇气承认他？我是基督徒。不单在你的工作地方，在你学校，在你的家乡，在你的远方的家人面前，你会不会承认我是属于他的？在这里第十节的时候，保罗告诉我们，我照着神所给我的恩，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，有被人在上面建造，只要个人要谨慎怎么样在上面建造。保罗将福音传给哥林多的人，他在这里说，我是来立好了根基。这个根基是什么？这个根基是什么？根基就是耶稣基督，唯一的救主，这是唯一的根基。这个根基不能放在其他的，你放在其他的事情上，你就会照着你放的根基一直走下去。我怎么样讲呢？很多人他的根基放在钱财上啊，为将来而怎么样打算，还是怎么样，他的目标他的根基就是金钱，就是他的财库。那么他向前走的路呢，就是哪里有地方找钱，哪里可最容易找到钱，或是哪里可以用尽各样的方法支出他的财宝。根基又是放在什么呀？放在儿女的身上，我就用最好的教育他，或是怎么样栽培他，怎么样教导他，要他成为未来的一个领袖，或是怎么样。根基你放在哪？保罗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唯一的根基。我今天要问好多人，你觉得信仰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里面是不是最 重要的根基。我不知道在这里的人有没有念哲学的，有没有念哲学？哦，哲学家好听啊。那么有一个哲学家，他讲一句话，我觉得很有意思。我当初听了这句话的时候，我很不高兴这一个人，我觉得这一个人非常非常傲慢。他讲了一句话呢，我不知道你会记得是谁讲的哈。他讲了一句话，说神死了。哎，厉害 ，OK。他讲了几句，其实我是在神学院里面听这一句话，因为我在神学院里面也是念哲学这一课。那么他讲了这一句话的时候，当时我不明白，我不了解，哇，这一个人说神死了，那么我就觉得哇，在神学院念，那么这一个人说神死了，我就很抗拒啊。但是呢，后来我知道为什么他说神死了这一句话，他并不是说神死了还是怎么样，乃是说，哎，你们是基督徒哈，你们的根基就是唯一的耶稣基督，对。但是为什么我从你们的身上，从你们的行为里面，从你们的各样的不同的事情上，我完全看不到基督徒，看不到基督在你生命里面，所以我看不到基督在你们生命的影响的时候，你看我怎么样信耶稣呢？他岂不是就是一个思想吗？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今天的我们所相信的不是一个思想，思想里面你到学校学，但是你来到神的家里面，这个信仰是活的，但是活不活就看你了，就看你了。保罗说，我是一个聪明的工头，我将这个根基立好，我已经很清楚地告诉你们怎么样在这个根基上怎么样立下来，你们要认罪悔改，认罪悔改，认罪我们随时都可以，但是悔改怎样，这很困难，这个留到以后再说。那么有一些人，他的根基，他以为耶稣基督就是他的根基，但是有一些人却是张什么权威。你怎么样会来到神的家里面呢？哦，因为我父母信主，我的祖父母是信主，他要我们信耶稣，我就来了。我出生的时候我已经是基督徒了。权威。有一次是什么样？哦，他祷告。有一次，哎，我不知道怎么样办的时候，有个基督徒的朋友他为我祷告。那么很奇怪，那么这个困难很容易过了，所以我就来信耶稣了。他有一个特别的经历，那么他就信耶稣。那另外一些人，他听到每一次礼拜堂有人突然外来的人来做见证的时候，觉得很吸引，觉得很好很好，那么他就给哪一个人所分享的见证所吸引，他也来信耶稣了。 OK， 没有问题，用尽你各样的方法你来到神的面前，但是还是最重要的一样事情，他们用尽不同的方法，用他不同的经历，但是你都还是要回到基础里面，信耶稣没有遗传，也没有人可以代替你，就是你自己，只是你个别自己跟神连接这个关系。 好了，我们的根基在哪里？第二个，我很高兴的，保罗用一个字是很重要，谨慎在上面建造。我们不单领受这个福音，救恩在我们心里面以后，我们是不是停下来？昨天我跟你们的执事们，跟你的同工们一同分享的时候，我为这个教会感恩，因为看到很多弟兄姊妹们，你们很喜欢研读神的话语，很喜欢查神的话，是个感恩。同时我今天回来到这里的时候，要扎根神的话语当中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为你们的生命里面有这个好像婴孩一样渴慕神的话，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祝福。当然神是否给你们继续的追求，保罗告诉我们，我们信仰不要停留，我们乃是要不断的建造起来。这个建造材料是什么东西？材料就是神的话。好像你看周围的环境里面，人家盖房子哈，盖了很多的房子，但是你有没有看到盖房子的人将所有的材料放到一旁，他们将材料运来了，那么这个房子就盖好了，是不是这样呢？不是，材料在，但是你要将它怎么样盖，哪一层的才能够完成。同样，我们有神的话，我们研究，我们研读，那怎么样盖呢？谨慎盖起来，我们要小心。我们求神有给我们有分别的灵。其实这个建造呢，就是要你的行为，要你的思想里面，很多诗篇的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反昼夜的思想神的话。那么要怎么样要将神的话藏在你的心里面，作为你生活上的指引，作为你人生的标准引导你。我们将神的话不是藏在头脑上，所以你看到很多人他很会背诵经文，很会，我们为他们感恩，但是这个是一部分，同样另一部分就是你要活出神的话来。我们不活出神的话，其实我们看过了没有作用。你还记得耶稣基督怎么样讲吗？怎么样提醒我们？他们说，你们主啊主啊，你们这样称呼我，但是有哪一类人都是这样称呼的？哪一类的人？撒旦，撒旦也会称呼主啊主啊，但是耶稣基督怎么样告诉他们？你与我何干？你跟我没有关系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小心。我们当我们念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思想圣经的时候，我们感恩，但是我们有没有将神的话画出来？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。你看看，刚才我很感动着你们所唱的诗歌，我要顺服，我要顺服。那么神的话，既然我是基督徒，我的根基在主耶稣身上的时候，我要顺服神的话。为什么他说会甘甜？为什么他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？你有没有经历过？有没有觉得他神的话真的这样配合？有个弟兄，我们也好像你们的，很多年前我们举行教会的传教会的读经运动，那么过两三周以后，他就告诉我，圣母我不读了啊。为什么？我每次打开圣经的时候，他好像骂我的，所以我不读。 有一次有他们不读，他不读怎么？哎呀，今天要看看哪一个看看那没有好看的，我不读了。弟兄姊妹们，你没有试过，你没有实行，所以你就很容易，你觉得神的话跟你没有关系。我用我自己一些例子，我感谢神，当我真的愿意靠着神，我愿意顺服神的时候，当你每一天你跟他联系，他会不断的引导你的思想，会慢慢的走向他，然后呢，在不知不觉当中，神的话就成为你生命的指引。很多年前了，真的我说很多年前，真的是很多年前，我开始要奉献念神学的时候，我念神学，当时我的家庭里面，可以这么说呢，我父母是基督徒，但是他们是每月的信徒。你知道什么是每月的信徒吗 ？OK， 不明白也可以。每月是信徒，就是守圣餐的时候才出现的。哈，我相信呢，就是我不希望这里有每年的信徒。哈那么呢？那么当然，因为当时的环境里面，父母有工作是怎么样啦，都有他们的理由啦。那么，所以你也不用这他，我们还是少年的时候了，那我们有很多我的哥哥们，他们都要出外工作了。那么，当我有个偶然的机会了，偶然机会。我就进到神的家里面，我就去信耶稣，信耶稣。但是不久以后，两年后，神的感动，我就很迫切的为我是不是要走奉献的路的时候，寻求神的引导。到有一天，神给我很清楚的指引，他告诉我，就是要向我们的同胞们要传福音，将这个福音的担子放在我的身上。我很受神的话给我的环境里面，当时在工作当中，我的老板他也非常的支持我，因为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。但是我父母呢是不容易，真的不容易，因为有时候你去教会多一点时间，他都有不满的声音。那么同时你要放下了，你要离开家庭，然后去家庭的负担你也不能供应的时候，他们也是一定的反对的很厉害。那么当我将这个学院的申请表怎么样我的证证怎么样都已经交了，学院也要接受我了，教会也支持我去读，但是唯一的就是我的父母，唯一的父母他们到那个时候还是不同意，同时要用很多的方法啦，不理睬我啦，不跟我谈话啦，怎么样啦。那么心里面真的很难过，但是明天就要开学了，明天就要开学，但是到这个时候父母还不同意，那怎么办呢？我就暗中着一直在哭，我就在哭的时候，神呢，你要我怎么样？爱家庭是需要的，但是不是你也是你拣选的，那么我应该怎么样决定呢？结果在哭的时候呢，神给我一句话，给我一句什么话呢？就是启示录的二章十节，那里讲到，你莫要忠心，我自是忠心， 我就赐给你生命的冠冕。当我这一句话突然之间在我心里面想起的时候，我就知道神叫我你要自始忠心，我知道神要我决定什么。那么我告诉神，神啊，我谢谢你，你指引我，但是后面的结果你负责。第二天我就拿着我的行装到学院去报道，我的父母一点不理睬我。两天以后，我收到我弟弟，那没有 WhatsApp 啊，没有 WeChat， 但是我弟弟当时写一封信来，我的弟弟今天就是神学院的院长，当时我弟弟还是在念书，他写信给我，他说：“姐姐，你知道吗？在我们家里面有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发生，有神迹在我们家里面。”他说：“你离开哪一天？你礼拜一离开的时候，是不是父母都没有理睬你？但是我告诉你，在晚上的时候，爸爸妈妈，我看他是第一次吃饭的时候要这饭祷告，在这个我们从来在家里面没有看到的，他们第一次在这饭祷告。所以他说，姐姐，你的见证已经鼓励我，我要奉献我自己。所以我告诉你，我家里面现在有七位的传道同工，七位的有四位的牧师，有三位的都是传道人。我感恩，原来你顺服以后，神叫你做的你顺服，然后呢，神的话他就要负责后面的事情。我很感恩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建造不是光是听，乃是要在我们生活上要实行出来。你试试看，神的话永不落坑，他会为他所讲的，他会负这个责任，好不好？同时呢，他也告诉我们，保罗说怎么样呢？他说，你们的工程，我们今天我们所经历的，刚才说材料已经有了，就是神的话，那么我们要建造，就是怎么样实现出来。那么第十二节到十三节就要受考验，每一个人都要受考验，这个是真的，没有一个人在一生当中平平顺顺的过去，神要我们受考验。他说，我们有一些人用金银宝石，却是有一些是草木活节。简单来说呢，其实我们生命里面两样东西都有，金银宝石，哇，当然很宝贝了哈，你看看今天的黄金，哇，多宝贝，金银宝石，我们每一个人都羡慕的。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什么叫做金银宝石？就是有价值的东西。草木活节是好像我们说不太重视的，没有什么价值的，但是却是在我们生命里面会出现的。我用一个例子给你们，你们可以思想。彼得，我们很认识了哈，彼得他爱主吗？没有人否认。OK， 彼得爱主，他怎么爱主呢？你记得吗？在耶路撒冷最后的晚餐的时候，彼得怎么样跟主说啊，怎么样啊，众人怎么样离开你，我都是要跟随你。然后呢，耶稣到克辛玛利园祷告的时候啊，跟随他的门徒啊，只有三个的时候跟着他。当时犹大带了兵丁来捉拿耶稣，是谁拿刀砍到大祭司的仆人的耳朵？谁？彼得。你说他勇敢不勇敢？非常勇敢。他爱主吗？他为着谁？为着耶稣。 OK， 他要保护耶稣，保护他的父子。所以呢，他所做的他是为着主，这个是金银宝石。但是确实可惜，耶稣比拉多哪里去受审判的时候，却是在一些普通的人，那侍女啊怎么样的，我认得出你了，你是谁啊？你是不是像怎么样？你乱说，不是怎么样，怎么不是？其实很普通的人，人家看不起的人，但是他怎么样？他就很为了面子，为着自己的自尊，为着自己的安全，我不认识这个人的，我跟他没有关系的，我只是路过的，我不是跟他一起的。你看，那么他是在做什么？金银宝石还是草木火箭？就是草木火箭，可以必杀过去的。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因为我们的老我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刚才我说了，我们的老我常常要跟耶稣的主权争夺，跟神的主权争夺。有时候在我们生命里面，我们的老我就要出来，结果呢，就是很容易被烧到的。好像我问你，读经、祷告、大人信耶稣、做在这些事情好不好？这些事情好不好？好，在神的面前蒙纪念的这些金银宝石。但是呢，其实在工作里面他不忠心，在工作里面他很容易推诿他自己的责任。他所做的是什么？有一些人他在神的家里面啊，蛮有爱心的服侍，但是回到家里面跟他的家人、跟他的儿女们、跟他们完全没有见证，凡是跟根计较的，跟他们的儿女们、跟他的配偶们、跟他的父母们。你说他爱主，在教会里面服侍金银宝石，但是回到家里面或是在工作里面却是怎么样呢？有一个姊妹，我带她信耶稣，我带她信耶稣以后呢，到有一天她随礼了，我就说你随礼了应该和你的家人来怎么样怎么样。那么随礼的当天，她的家人就来了，她的丈夫也来了。那么她随礼完以后啊，很高兴啊，把大家都非常的开心的时候，那么她丈夫跟我聊天，她丈夫跟我聊天，她就说啊，很谢谢你啊，怎么样怎么样，带我她妻子啊，信耶稣啊，怎么样。然后她讲了一句什么？其实我也是啊，我也是信耶稣的，我也是基督徒啊。我说是吗？你信了多少年？哦，二十多年了，怎么样？那么你妻子知吗？她不知道，她不知道的啊。那怎么样算呢？她，那么我跟她的太太说啊，她的妻子说，哎，你丈夫原来都是基督徒啊，为什么从来不发觉的？那么你告诉我，这个是金银宝石还是草木火箭？耶稣基督要告诉我们， 举了一个例子，他说当有一个小子他需要的时候，你给他一杯凉水，你给他一杯凉水，这一杯凉水的时候，你就坐在我的身上，你说只是给一个凉水给一个小子，是金银宝石还是草木火箭？是什么？ OK， 你们真太安静了。你说是金银宝石的，请你举手。
金银宝石。
哇哦 ，OK，OK， 草木火箭的，不敢了 ，OK 。因为耶稣基督说：“你坐在我的身上。”当我们今天有判断这样事情的时候，你坐在主的身上，不论什么事情，你就是金银宝石。当你用你的肉体或者血气的时候，你所做的，我们有时候真的不容易怎样分别。但是你看，我们开车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啊不守规矩啊，怎么样超前的时候，你会怎么样？啊，你心里面很气，还是怎么样？我们经常生活都有的。有一个姊妹，我去探访她的时候，她说我很生气，我在国内我是怎么样怎么样，在国内我人有人帮我的家务的事情我从来不干的，他们去做的，但是来到这里要带商人啊，要带怎么样啊，要煮饭啊，我这里话也不懂啊，怎么样怎么样，我很辛苦啊，没整天在埋怨，那我怎么样可以安慰他鼓励他呢？他也还没有信耶稣。我说我不知道是最近他讲给我听的啊，你怎么样帮我？他说你告诉我，是真的做这些工作，每一天的都是很规律的做这些工作，有时候让我们都是很烦恼，但是当你转一下，转一下你的思想，我是坐在神的身上，主耶稣在看你了，主耶稣在看你做，那么你会开心吗？你现在是坐在主的身上，那么你就会开心。坐在人的身上，有时候真的人家不一定会欣赏，也不一定会满足每一个人的需要，但是你忠心尽力，主耶稣在看你，你坐在耶稣的身上，那么你就快乐很多了，你就将这些东西变成了金银宝石，明白吗？就是将耶稣基督放在你的目标上，放在你人生生活里面的最重要的基础上。当你让耶稣基督掌管你的生命的时候，你所做的一切，所建造的一切，你就会坚固起来。刚才我说，这是我们跑不了，我们一定会经历很多的事情，但是有时候真的环境里面会成为我们很大的考验。环境当中，我们来到一个新的环境当中，环境里面会一个很大的考验。我很多很多的海外的人，当时在香港，很多海外的信耶稣的人一回到香港去，香港忙忙碌碌很多的事情，很快很多人将信仰不知道放在哪里去。生活是一个很大的考验，还有一样就是我们的身体也是我们一个很大的考验。为什么是我？为什么那么多的事情要发生在我的身上？在我的经历里面，为什么那么多的事情？为什么是我？但是弟兄姊妹们，我勉励大家，耶稣基督在看，我们看这些东西成为我们一个考验。那么在 这些经历当中，耶稣在哪里？你现在遇见的事情，耶稣基督有没有参与？我们的主有没有参与在当中？有时候我们的苦、我们的痛、我们的不开心，是我们白白受的。为什么？其实耶稣基督一直在旁，他在看你，他很希望参与，很希望进到你的心中，跟你一起去面对。今天我们做基督徒的，我们的特别的地方，不是我们没不用遇见这些困难的事情，就是人生里面一定有，是哪个时候发生，但是我们跟他们不同，就是因为有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他会跟我们一同承担，一同面对。耶稣基督告诉我们，我们有一天我们要见他的时候，我们的工程要受考验，做得好的为得到奖赏，做得不好的不合格的，好像一切都消了，只是剩下来，他说好像经过火一样，就是经过火一样的困难，但是我们得救的和可以永远得救，但是却是失去了奖赏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彼此勉励。到最后的时候，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真的事情，我们的根基要真的好好的打好。在很多年前我要进神学院的时候，刚好就是发生一件很大的事情，在我们香港里面有一个风灾很厉害，当时我们说有钱的人他们住在半山，没有钱的人就住在山下。那么当时香港地方很小，但是真的半山的是盖了很多很多的豪华的什么什么公寓啊，怎么样了，很多的。那么穷的人就是用屋头啊怎么样的搭的盖的房子呢，就在山下。那一年的风灾很厉害，厉害的不得了，厉害的不得了的时候，就是礼拜天，礼拜天我到现在还记得，礼拜天黄昏差不多五点六点的时候，那个风非常厉害，一场的风像高半山的高流，他们怎么样整栋公寓了，将它搬它起来，全都是 向山坡下 砍下去。当时有一个很多人在家里面预备晚饭，预备怎么样，很多人在家里面，很多人摇动，很感人，就是有一些父母知道跑不了，一定要死了，那么将他们的儿女们从窗户抛出去，就是要跌到树林里面还是怎么样，希望保留他们一点的生命。很快这就是能够整栋的公寓呢所留下来的人不多，但是山下的人，哪一些苦人，就是因为山下的整个山坡塌下来的时候，整个山脚将它填平下来。根基在哪？他们只是外面的建造，只是觉得不错，外面的根，外面的盖的很好很好，但是里面的根基确实没有。弟兄姊妹们，我用这一个事情告诉我们，今天人看人是看外貌，不错啊，蛮好啊，你们做基督徒每个礼拜天去教会啊，奉献啊，做各样事情都非常好， 但是里面呢，主耶稣会问你，我跟你什么关系？你的根基在哪？我们一同祷告。当我们安静下来的时候，我先邀请大家守护你自己的生命，你为自己先祷告。主啊，求你鞭策我，你知道我，你明白我，你知道我现在的跟你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。你是我唯一的根基吗？我这是全心全意的要顺服你，跟随你吗？有什么事情是难着我跟你的关系？主，求你为我拿开。我不但要做从心里面，我要做你的儿女，要顺服你。同样在我的生命里面，在我的表现当中，我要有这个真真实实的基督徒。我不要必外表瞒骗自己，也瞒骗了别人。你自己向神真诚的祷告，主啊，我们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俯伏在你面前，求你悦纳我们每一个人的在你面前的真诚的祷告。主啊，你知道我们一切，因为我们知道你在我们心中，我们没有一件事情可以隐瞒你。主啊，就求你掌管我们。主啊，你知道我们的老我常常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发动，就是要抗拒你，要高举自己。主啊，有时候我们控制不来，主，求你帮我们，你帮我们，让我们的根基能够打好。求你使用我们，怜悯我们。你觉得我们可以在哪一方面可以荣耀你的？求你加我们力量。有哪个地方是抗拒主的？求你管理。主，因为我们知道有一天，我们个人的工程就要在主的面前显露出来。主啊，我们渴望在你的面前得蒙你的喜悦，得蒙你的悦纳，也得蒙你的奖赏。主，谢谢你给我们的信心。我们同心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